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今天我们读的圣经是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到二十一节。那这个题目跟我们的大致主题有关系，我们的主题是什么呢？破茧而出，不再一样。请各位记得，我希望每一次都问一下，破茧而出不再一样是我们2022年的主题。那么今天呢，我特别讲到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讲到一个题目叫灵里刚强，灵里面的人刚强，然后冲破一些枷锁。所读的圣经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四节开始读到最后一节，我们一同来念。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天上地下的各家都是从他得名，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你们。神能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我们都知道说，以弗所书呢，被称为监狱书信，就是保罗在被囚的时候，被监禁的时候，他就写了这个以弗所书。打与这个以弗所，其实我们知道说，这封信的主要目的是打给以弗所，但是呢，也是写给所有的教会，是个非常重要的那个书信。我们首先来明白一下所谓的监狱书信啊，保罗是在被囚禁的地方，没有自由的啊，那个物质当然有缺欠，也没有朋友，没有事情，也没有娱乐，也没有消费，对不对？没有 iPad。什么都没有，没有 WiFi 啊，没有意义，好像呢在浪费生命一样。当然，我们知道说，大家知道说，保罗最后的那个被囚那个地方不是我们现在的监狱啊，但是呢不好受啊。作为一个牧师呢，我们说常进出监狱哈，什么意思呢？我们都去很多地方，大家都可能没有去过哈。我们常去医院，我们常去这个殡仪馆啊。什么地方都去过，我也去过这个不同的地方，去过监狱啊。那在香港的时候，我去过那些的这个勤教所，青年人的也有啊。那么在菲律宾侍奉的时候呢，我也去过一个就是正式的监狱，正是那些杀人犯那个地方，因为有一个中国人我不认识的，他被控告是要他是杀了人，那么。他的朋友是我的会友，那么请我去看他，鼓励他怎么怎么样。我是第一次去到那个菲律宾的监狱，那么说明说整个房间都是杀人犯。进去的时候他们很友善的跟我打招呼，我都不想打招呼诶。看都不想看，怕他们等一下跟我拥抱一下把我当作人质。逃狱想到很多故事，很恐怖嘛这样子啊。我也看过我一个朋友。几十年前来美国，那么他的不知道他的这个签证有问题呢，还是他的护照有问题，结果不能进美国，也不能回去，结果呢就被带到警察局那个暂时的拘留所就睡几天这样子。他告诉我，隔天早上吃早餐的时候，竟然那个的厨师出来问他说：“先生，今天的早餐是牛排 ，How do you like your steak be done？” 你希望是 rare, medium rare, or 这个 fully cooked? 他说坐牢还吃牛排，还问你说你要怎么样，就比较熟嘛这样子。哇，有那么好的一个监狱，但那个不是正式的监狱，是个暂时性的拘留所。不过无论怎么样，若是我叫你说我每天都给你吃一块牛排，但是你没有自由，你要不要？没有人要，因为社区自由啊，这是非常不喜欢的地方。无论怎么样，监狱绝对不是一个 你很向往的地方，你想去的地方。各位，保罗所处的那个环境就是这样子，没有自由，没有物资，也没有朋友，没有事情，简直就是浪费生命，浪费时间。我们再看保罗所在的那个处境，刚才是一个环境，那个处境是什么呢？其实保罗也不知道他明天如何，或许说是不是明天就提出去提堂来去审判呢？甚至可能在明天提出去就砍头了。那么有一次我跟在意大利的时候呢，就是参观那个教堂，那个教堂的名字叫三泉堂啊，就是说有三个水泉小小的，传说了。这是保罗被砍头的地方，那个头砍下来以后呢，就跳了山，说嘣嘣嘣，后来有三个水就喷出来了，这样子，那个传说了。总而言之，保罗就是这样子为主寻道的，他也不知道他明天如何，可能得释放，也可能被砍头，也不知道会在这个囚室里面多久。这种的焦虑正是比问题更加折磨人，因为你不知道前面的路如何。我们就在2020年开始哈。我们有全球性的那个爆发出有已经有2年的时间，那个 pandemic 对不对？我们都是很惧怕很紧张受到感染。大家知道我大哥2个月前在住在香港中风，那么现在其实还没有醒过来，还没有醒过来，也是非常的这个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在医院里面他已经打了，他也是在医院里面那个病房，结果又受感染，叫香港最近那个感染很厉害，每一天是6000、6000啊、7000，当然比美国还是轻，但是在亚洲来说是厉害。那么我哥哥也受到那个感染，他有新冠，就是中风再加新冠，就是请各位为他祷告。那么经济的非常的不稳定，是吗？那么我们看见那个买东西什么都贵，远方的亲人不能见，特别是你的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你都不知道有多少时间可以看他，但是因为这个疫情几年下来都不能够看父母，心里面都非常的焦虑，是吗？小孩子的学习受影响，要做的事情不能够做，而中美关系急速的恶化，这个俄乌的战争一触即发，这个都是使到我们有点焦虑。各位，焦虑啊 ,depression, 很多人都有。在统计啊，照统计啊，每6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精神有这个毛病，不是说精神病，是说有焦虑啊，有这个忧郁啊，有这个失眠啊，有这种的就是不正常的状态，有些的躁郁症啊，暴躁再加忧郁躁郁症也有啊，每6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所以呢今天这里起码有几10个人有啊，起码这个是这个 pandemic 之前的 pandemic 之后更多，你知道吗？其实现在很多的教会，很多神学院都来看这个疫情之后那个精神健康是个很大很重要的那个议题。有时候我没有，但是呢你说没有，你的心里告诉你的嘴巴说没有，但是呢你骗不了你的身体，你的身体会有反应的。你的睡眠有问题，你的吃饭有问题，你去洗手间也有问题，很多的问题会出现，因为身体骗不了你自己。你可以口说我没有，我很好，但是你的身体是最诚实的，你的身体会告诉说你现在在忧郁症都有。但是我们看见保罗在这里，他的祷告就是很敬意的啊！你知道保罗的那个环境是在坐牢，那个的他的处境是生死未卜。不知道前路如何啊。那么我这个最近有几位的牧者，这是传道人的朋友，他们都是女性啊，都是姐妹，在几个月之内一个都说发现有这个胰腺癌 pancreatic cancer。 大家知道这个胰腺癌是被从诊断之后到走啊，很多都是6个月到1年就走。我爸爸5个月，很清楚，我知道我爸爸是5个月胰腺癌。有些人可以说我活到3年5年，有些人说9年10年，但是这比较少数，5年的存活率是比较低的，因为被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后期晚期的这个 pancreatic cancer。 但问题是说你不知道， you don't know， 这种的那个 anxiety 那个焦虑就产生，不知道。最麻烦的事情是不知道，可能快可能慢，你不知道这种焦虑。那么其实保罗也是面对这个焦虑，但是在焦虑当中，你看见保罗的 祷告是很精义的。刚才我们读那段圣经，他说什么呢？因此我在上帝面前屈膝来祷告。他在那边祷告是一个祷告，祷告什么呢？你看，你看，保罗在一个经文里面，其实不单只在这一段，其实在整个以弗所书，你发现他在坐牢了，对吧？他在坐牢的，并且是可能会明天就被提出去砍头的那个状况下面，他没有，他竟然没有叫以弗所的信徒为他祷告，他是为以弗所的信徒祷告，他不是请求以弗所，请你为我祷告，求神让我早日的得到释放，离开这个囚禁之地，重获自由。他也没有在神的面前苦苦的哀求，为自己的困难的迫切的诉求，也没有啊。很奇怪的，你看这个对比啊，所以读圣经，你要读那些有讲出来的，你也要读一些没有讲出来，并且你觉得应该是要讲出来，却没有讲，这是一个读经的一个亮光了。没有讲的真的奇怪，你应该嘛，你应该为自己祷告嘛，你应该请众圣徒为你祷告。你现在那么的危险，那么的没有自由，你知道，罗斯，你被释放，你可以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很多的侍奉的机会，为什么你不请他们祷告？就没有，就没有。你也看到，不单只没有要求他们为他祷告，保罗甚至没有在以弗所书里面，你看以弗所书里面，你把那些正面的荣耀的一同主坐在天上啊，照他荣耀丰盛啊，他的恩典，他的称赞，这些都是什么呢？都是赞美诗，都是 adoration， 都在那边赞美神，感谢神，看见神的荣耀，看见神的丰富，看见神的智慧，奇妙的作为，充满了以弗所书，连一句怨天尤人的话都没有，一句都没有，奇怪不奇怪啊？他没有说公理何在啊，对不对？我是冤枉的啊！犹太人说我是什么这个出卖犹太教啊，说我是犹太教的异端，我没有。耶稣就是犹太教律法里面所预言的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所以我不是犹太教的异端，我只是来去宣告犹太教里面所预言的都应验在耶稣的身上，我只是传这个道而已，我没有反叛政府，我没有反政府的。所以呢，他真的是被冤枉的。公理何在啊？公义何在啊？为什么好人没好报？是吗？我们都说为什么做好人没有好报啊？上帝的眼睛在哪里？为什么你不看顾我？他可以，他可能会出现这种的怨天尤人，结果没有啊。他是为福音的被囚的，他是为外邦人能够得救被囚的，他是为自己同胞能够跟神在一起来去被囚的，他没有怨天尤人啊。在这个祷告里面啊，不单只没有请他们没有为他祷告，另外他也没有怨天尤人。第三，他没有 anger。 你知道人啊，大部分人都有 anger， 大部分人呢、都有这种愤怒。你看见我们很和善了、有时候呢一触即发，对不对？其实你看见人为什么那么暴躁，为什么容易发出来，其实他我们叫做什么呢？ harbored anger， 他没有把他的愤怒等于说什么呢？已经是解放了，他只是把它压住，好像一个 pressure cooker， 一个的压力锅一样，你稍微把它打开一点，这样就出来，是吧？所以我们现在大家都很和善，可能我们都没有处理我们的 anger， 很容易。为什么夫妻会啪一下就那么吵起来？为什么有时候一下子你的儿子碰一下你就把他打到半死这样子？因为你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那种愤怒，那个 anger 啊，这个不能够遮盖的。你看见保罗在那个地方，他没有 anger， 他其实可以 anger。 你知道腓力斯跟腓斯都这个巡抚哦，他们都是贪官污吏啊，污吏，是因为他们的贪污，因为他想要保罗给他一些的钱，他就把保罗释放，保罗就没有，是吗？啊，并且呢，因为他要讨好犹太人，因为犹太人就想要保罗受苦，要保罗把他关起来，因为他要讨好犹太人，所以呢，就保罗就得不到公义的那个对待，所以呢，他会被冤枉的，被放在这个的狱中，啊。 很多人说、啊、我要把真相讲出来，没有真相就没有公义，对吧？我要写我的回忆录，对不对啊？啊，我要狱中来写回忆录，我要自辩，我要反控啊！这种的情况是一般人都有，但是你发现保罗竟然没有，没有请人为他祷告，也没有这个怨天尤人，他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展示他的那个愤怒，对这个社会不公。哇，那个恶人得逞、啊、那个好人没有好报，不公平的事情可以充满他的心灵的，他可以愤怒，但是他没有愤怒。在那个时候保罗什么呢？他转眼的看着神荣耀的作为。各位，你看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因此我在上帝面前立刻祷告。这个因此这个字哦，是相对什么来说的？各位不要误会说啊，因为我现在是被冤枉的，因为我是受苦的，因此我要跪在主的面前切切祷告，苦苦哀求，求上帝救我。保罗那个因此不是对照他的处境的，他的因此是因为看见神的大智慧，看见神的大慈爱，看见神的大能力所展现出来的荣耀。他在那个地方屈膝来去祷告的时候，并且那个祷告不是一个祈求性的祷告，不是一个为我的需要来祈求祷告，乃是一个赞美与敬拜的祷告。不能够不祷告，不能够不赞美。有时候呢，我有时候讲到的时候呢，我会唱一些短歌啊，所以有些人就说，哎，林牧师呢，他特色很喜欢在讲道当中来唱歌。各位，不是，我不是说我喜欢唱歌，你不要误解。有时候我真的在讲到一半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受到很大的感动，这是非要用诗歌来表达我的心。我很喜欢唱那首诗歌，就是说 The steadfast love of the Lord never ceases， 他的怜悯永不断绝。那首诗歌每一次都戳动我的心，每一次都戳动我的心啊！所以保罗也是，他在这里呢，他说屈膝祷告，他现在祷告不是为着他自己受苦，他被囚，他随时会被杀，这种的危机来祷告。那个因此不是因此，这个因此是因为他看见神的大智慧，在旧里面的设计，那个大智慧，那个大慈爱，那个的大能力，他立刻情不自禁跪在神的面前，坐在那个地方来赞美神，在那个地方来去歌颂神，在那个地方来去述说神奇妙的作为。保罗在神的面前屈膝，不是为信徒祈求的祷告，其实是不能自己的被感恩之情抓住，产生那个敬拜的那个的祷告。他看见神那测不透的大智慧，这奥秘，第三章第五节，以前在世代没有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众圣徒先知一样。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就是跟犹太人一起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同是神的国里面的一份子。保罗一看见这些的神的作为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地方来去敬拜神。犹太人的思想很狭窄，他以为他们是神的宠儿，神的选民，所以讲到神国的时候，他们以为是地上的犹太性的，比较 Jewish， 都是为我们犹太人的啊，是地上的有疆界的啊，这个是有个政府，上帝就派一个君王来，好的君王来统治我们，我们是变成什么全世界的超级大国，你知道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子的，其实神的救恩不是这样子，好像一条鱼啊。就被养在一个鱼缸里面，后来就跳出来，就掉进一个小溪啊。那么他以为他以前的世界就是鱼缸了，后来跳到这个的那个的溪，就他的世界呢就是一个小溪嘛，这样小溪和那个 creek 这样子。后来这个溪一直流到一个河里面，他都以为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河那么大，其实河也不小啊，对不对啊？哇，什么？这个河，宽的河，好像海一样的这样子。那么河一直流到这个海洋的时候，哇，原来这个的终极的世界是海洋， 并且他发现说，不但只是这个小溪，还有另外一条溪啊，是外邦人的溪啊，外邦人的那个河流在一起，进到这个汪洋大海。我告诉各位，保罗所看见的就是神的那个智慧。哇，原来是这样子。我一直以为所谓的神国就是犹太性的，就是地上的，就是将来有个君王好像大卫一样那么好的，我就是成为世界的超级大国，还是这个世界，就没有想到神的国是直到永永远远。他那个时候才了解，所以他才明白神的大智慧。不但只这样子，他也看见神的测不透的大爱。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还做过犯当中的时候，面叫我们与基督一同的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福恩。没有想到神的爱是如此的大，无缘无故的爱，不离不弃的爱。从创世以前，你还不知道在哪里的时候，神已经拣选你，在创世以前到现在的爱，能难以测度的那个爱。当保罗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他就立刻在神面前俯伏在那地方来去敬拜。不但是这样子，也看见神了测不透的大能，他的大能，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些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是重生我们的大能。神用他的大能怎么样叫基督耶稣复活，今天他也是用这个能力叫我们灵里面苏醒。我们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我常常说罪人啊，罗斯是病，罗斯是我们去这个的医院的时候，罪人应该是在哪里呢？是在病房呢，还是在候诊室呢？是在什么地方呢？很多人以为说，哇，这个罪人进到这个神的面前了，就进到好像医院，当然就是要去看医生，求上帝来医治我病嘛，我有病嘛，这样子。其实不是，不是候诊室啊，也不是那个看病那个地方，是殓房啊，是停尸间，是太平间。为什么呢？因为圣经说，你们是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所以呢，我们不是病人，我们是死人。神复活的大能叫我这个在你死掉的人再次重新的复活。所以神的大能叫我们在我们的里面产生那个复活的功用。第二，神的大能，他的终极的旨意必成就啊，他使他终极的旨意必能够成就的大能彰显在他身上。神的大能必能够突破种种的捆锁、压迫、反对、征战，叫他终极的旨意能够达成。刚才我说，我们看见这个世界那么混乱，这个环境那么的恶劣，那个处境那么多的问题，好像我们看不见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在哪里？其实神的大能还在进行当中，因为他的道路高过你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你的意念。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才能够看见神在恶劣的环境当中仍然的工作，我们用信心的眼睛才能看见神在困难的情况下面不断的彰显他的荣耀，他的大能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说 We do not fight for victory, we fight from victory。 不是说我们现在打仗是为着得胜，其实到最后我们叫神已经得胜，我们是从那个得胜那个点来去征战。我说林师母很喜欢以前看这个武侠小说的时候啊，他先看前面啊，那么就很惨呢，那是好人给坏人欺负啊。但是到最后的时候呢，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就知道说那个良善的那个好人一定得胜，所以呢，他就很心安理得的来去读中间那一部分啊，所以我不好不把。因为到最后的一定赢的，一定赢的，一定赢的，一定得胜的，一定得胜的，充满了光彩。所以他用这个充满了光彩、充满了得胜的眼光来读中间那部分，那部分就惨了。那是好人就给人欺负了，就给人打了，给人杀了，给人怎么样了？结果呢，他读的时候心情非常愉快，非常的坦然啊，非常的自信，因为知道说虽然是这样子，因为神的得胜是保证的。神的造作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能大力 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有几件事情是我不能够忘记的，就是1991年，这是那年我来到主恩堂那一年，在 University of Iowa 发生了炉钢事件，就是有一个博士生念完博士了，已经念完博士，精神受到什么刺激，没有人知道，拿出枪来杀了他另外一个中国同学，两个都是博士生，然后再跑到教室那个教授的房间，连杀三个教授，再跑到那个副院长的那个办公室，把那个副院长杀掉，然后当然就自杀这样子。那个副院长，那个副院长女的，一辈子都没有结婚。那么那是美国人，但在上海出生。为什么在上海呢？因为他爸爸是传道人，他爸爸是牧师，他爸爸是宣教士，所以他在中国宣教的时候就生了这个女生啊。那么后来呢，他就成为一个大学的教授，后来成了副院长。因为这个女生啊，她是在中国出生的，所以她是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哈。那么她特别爱中国学生，所以那个时候啊，这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就很多从中国来的这个学生就来美国读书嘛。那么她就很爱他们，每个礼拜六，差不多每一个礼拜六都请中国学生到她家吃饭，是这样子爱。她是基督徒都是爱这样子爱中国人。结果呢，就给一个学生可能精神有问题，就把他打死了，啊，可以说也是为主这样子来寻道了这样子啊。事后呢，这个女生副校长有三个弟弟，那么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卢刚的父母，写给他，他说，当这个卢刚的那个的骨灰啊运回到他的老家的时候，有一封信，就是这个副校长的三个弟弟写给他，说我知道你们现在很痛苦，我们也痛苦，因为我们失去我们的姐姐，你失去了你的儿子，但是我们已经决定原谅他，我们也希望你接受我们的原谅，因为我的姐姐最恨仇恨在人类的中间，他说 He hate hatred，She hates hatred， 他最不喜欢仇恨存在人的当中，所以我相信你的痛苦，我表达我对你的痛苦。你没有想到一个家庭啊，一个基督徒家庭，姐姐给人这样子被冤枉的杀掉，结果三个弟弟写封信去安慰凶手的父母，求神安慰你们，我们彼此的原谅，彼此的赦免啊。你知道发生事情之后，那些中国学生在那个时候都跑掉，为什么跑掉？因为他怕那些的同学的白人同学报仇啊，所以他们发生命案之后呢，大家都收拾细软了，那个把包就离开就走了，他怕人报仇，你知道这个事情吗？但是没有，很戳动我的心，那个 forgiveness， 就没有想神的爱就是那么大的彰显出来。我很多年前去西班牙去。那个十几二十年前啊，去教书的时候，那么那些都是温州的弟兄姐妹，温州人。那么我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就听他们对一些其他的教授的那种的怀念，这个称赞也好，这个思念也好，夸赞也好，那些的老师啊，都是我们台湾的弟兄姐妹，就去到西班牙，去到意大利。就来去栽培这些的弟兄姐妹，那些华人的教会，他们的关系，哇！我真是那个时候，我当然现在就不太奇怪。现在我们感谢神，我们都是族内一家。但是在那个时候，十几二十年前，对我来说是很惊讶的。那么那个情谊那么深厚，台湾的弟兄姐妹跟中国来的弟兄姐妹彼此的关照啊，彼此的那个台湾的都是老师嘛，就特别的关爱这些的大陆的弟兄姐妹，那些大陆的弟兄姐妹也非常尊敬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那些老师们，我听见的是看见那个情况，我真是受感动到现在。我也记得有一次我在阿根廷开会，很多年前阿根廷开会的时候，开到一半有一项节目是没有出现在程序单，就是忽然间有一个讲西班牙话的那个日本的牧师，原来阿根廷很多其他国籍的有日本人了，有韩国人，有中国人都在里面，都讲西班牙话。那么其中一个 日本的一个牧师啊，就起来讲几句话。他说：“趁着今天，我有个特别的一个要求啊，我呢知道说我们日本人、日本国在二次大战的时候，对中国人、对韩国人、对东南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等，做了很大的伤害。我现在啊，虽然不是日本政府派我的，但是我有感动，我要向我的中国的弟兄。”日本的这个韩国的弟兄啊，来去道歉，然后请一个中国的牧师来到前面，再请一个韩国的牧师来到前面，然后他怎么样？他不是这样子鞠躬，他就跪在他们面前跪啊，还磕头，砰砰砰向下，我怕你们流血嘛，那么大声音，真是当然有地毯的，感谢神啊，他就是这样子就叩响头啊，砰砰砰向下这样子。哇！我真是这个声音震动我的心啊！这样子，他说：“不是我没有资格代表我的国家，但是我愿意向你们中国人道歉。我们日本人对你受的伤害、创伤太大，我愿意向你道歉。然后再向韩国的弟兄，我向我们日本人向得罪了很多韩国的国民，我向你道歉。”那一幕很大，很受感动。也有一次，在香港的一个的特会当中，两万人呢。特会当中一个大的特会，也是有一幕出现，一个叫做他们叫回家大会，就是回家 reconciliation 的大会，所以有看见世界各国的人在那个地方，除了唱诗赞美神以后，他们就在那个地方来去彼此的认罪。有这个的八国联军呢，八个国家的代表，德国啦、什么美国啦、英国啦，这样子，八国联军的代表向中国人道歉，中国人道歉，那么中国人也向他们这个义和团之乱，对吧？也杀掉很多宣教士，杀掉很多基督徒，也向他们道歉，那么日本人也向这个的中国人道歉，韩国人道歉，特别觉得说我们共占中国的时候，这个台湾的这个台湾也好，这个在这个韩国也好。我们逼留很多女人做这个慰安妇，大家听过吗？这样子哈，这个慰安妇的事情，我们向你道歉，我们不应该这样子做，道歉。整个的气氛充满了 reconciliation， 都是不同国家的人。各位，什么的力量能够产生这个结果？我相信保罗就是看见神奇妙的大爱，神的大爱，神的大能彰显出来。因此，他在那个地方。就来敬拜神，啊，从敬拜当中也来代求，啊，他求几个事情，他没有为自己的苦来祷告，他也没有为自己坐牢来祷告，他求神借着圣灵刚强灵里面的人，不容易啊，啊，在那个时候，他们可能所面对的也是面对非常困难的环境，啊，困难的环境，我们可能有一些人，啊，也除了这个疫情的问题以外。可能我们有家庭的问题，我们可能婚姻有问题，可能我工作有问题，有弟兄找工作找了5年、7年、10年都找不到一份适合他的工作。我们有时候也看见我们的家庭有问题，啊，婆媳的问题、夫妻的问题、儿女、我们亲子关系的问题，或者说我们现在面对一些困难的人物很难搞，这困难人物缠着你很多年了，我不要你告诉我是谁啊。缠住你很多年啊，很大的困难的人物，可能我们也面对一些的困难的健康，是吗？刚才我提到了几位的，神的使女啊，这是不约而同的就得到这个胰腺胰状癌，啊，我们在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我们都非常软弱的，非常软弱，有时我们软弱到祷告都祷告不来，但是没办法站起来，因此保罗说。当我们看见神的那个荣耀的时候，看见他的大智、他的大智慧、他的大爱、他的大能的时候，我求这位圣灵，让你看见这是神的工作的时候，神一定会此中得胜的，你知道吗？就让你心里面那个人就刚强起来，就刚强起来。不单只这样子，他也求神让基督因为信安稳在你的里面。很奇怪，岂不是我信了主之后，耶稣已经在我里面了吗？为什么保罗说我求耶稣借着你们的信住在你们里面，是什么意思啊？已经住你们还要住，其实这个住呢是加强的语气，就是确知确信基督很积极的住在我里面， 很积极的，有些人有基督在里面，但是不积极的 ，not active at all， 就好像个房客一样，从来不打招呼的，甚至他死掉了也不知道，而这样子，这种的状况不是，是 actively 住里面，以致我们在基督里的爱的里，以致我们在基督的爱的里面被坚固的生根建造。保罗正文的翻译是说，要你们爱是有根有基。其实的意思说，在基督的爱里面，你就因为有这个基督在你里面，你就坚固起来 ，being rooted and established in Christ's love， 在基督的爱里面，你就坚固，因为主的爱托住你。基督那个无缘无故的爱，长阔高深的爱，住在你里面。这首是孙小梅的歌，我想跟各位呢一同来思想，请恩啊，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的生命海阔天空，是一种active residence， 很积极的住在我里面，不论环境顺利，我深深的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用，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能够勇敢的面对明天，困难都将过去，我靠主站立，定睛天上荣耀冠冕。给我们进去一起唱好吧，这是副歌。
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的生命海阔天空，不论环境顺利，我深深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用，因为耶稣在我里面，能勇敢面对明天，困难都将过去，我靠主站立，定睛天上荣耀冠冕。
再来一次啊！
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的生命海阔天空，不论环境顺利，我深深相信主的恩典一定够用，因为耶稣在我里面，我能勇敢面对明天。今天上荣耀冠冕，
困难都将过去，我靠主站立，基督在我里面，我定睛天上荣耀的冠冕，他一定得胜，他活出他的旨意。求神让众圣徒最后一个明白，基督的爱是超越一切长阔高深的爱。这个明白这个字哦，奇怪，刚才我们说主的爱岂不是测不透，不能测度的爱吗？为什么还是要一同明白？其实这个明白的意思什么是？是稳握住，牢牢的抓住基督那超越一切长阔高深的爱。现在主的爱客观的在我们旁边，但是我们很多时候遇见困难的时候，遇见问题的时候，遇见挑战的时候，遇见环境恶劣的时候，我就没办法抓住耶稣那个长阔高深的爱，以致我能够在神的面前坚固的站立在他的面前。虽然这个长阔高深这个字是一种形容词，是长阔高深，不是说神的爱呢就有四个向度，只有四个向度长阔高深吗？它是个形容词。不过呢，圣经里面实在给我们看见这个长阔高深的意义，好像长，时间的长，从创世以前，当你还不认识主的时候，当你还没有被造成在母被造成，还没有被造成在母腹里面的时候，神已经认识你，他定规要创造你，他定规要创造你，他要拯救你，他要赐福给你。创世以前，从亘古到永远，从以前到现在直到永远，他的爱永不改变，永不止息。诗篇103篇告诉我们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罪孽离开我们也有多远。什么叫深啊？我们罪孽甚重， 能在人生的低谷里面，最低谷最低的时候，他的慈爱仍然能够达到。无论我们的光景到如何，罪孽深重如何，我们人生的那个低谷如此的低，神的爱都在那个地方来把我们承担住，托住我们。所以有人说长阔高深刚刚好，就是十字架长是吧，长阔高深就是十字架那个形状最好的写照。求主帮助我们面对这个的世界，不确定、混乱、不公平、不公义、不能够解释、荒唐、 ridiculous、 absurd 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的眼睛不是看这个，我们还是知道说神的大能、他的大慈爱、他的智慧一定会将他所设定的计划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是抓住这一个的神的智慧，抓住他的大能，抓住他的慈爱，来过每一天得胜的生活。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真是要感谢你，主啊，你的慈爱超越我们所能够想象的， beyond our comprehension。 主，若是说我们能够了解得透的话，这个就不是你的慈爱。我感谢主，主啊，求你的现在你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为看见你的奇妙的作为，因为看见你的大智慧、大慈爱、大能力的时候，我们里面那个人就刚强起来，能够勇敢地面对一切，困难患难都会过去，主的旨意永远长存，主荣耀的神，主荣耀的智慧一定，荣耀的情况一定会完全的彰显。我们就感谢你，我们就赞美你，这样子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